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蒙受主恩召的人都要来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但是这是十字架的归去路。就像刚才的诗歌，我很感恩，走这条道路不是我们一个人走，而是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走。所以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能够成为北卡华人福音基督教会的这个裁判的宣教士，跟弟兄姐妹一同去同工去宣教。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财团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是神从世界所呼召出来的一批人，以宣教为手段，以团契为基础，以服事为目的所组成的一个团体。主在复活升天之前把宣教的使命给了教会，给了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四本福音书的结尾，从使徒行传的开头，我们都看到在这个地方都强调了宣教差传这个大使命。教会是跟教会的使命其实就是宣教，教会的使命就是宣教。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宣教，这个教会就没有存在的目的，没有存在的意义。谈到宣教，我们想到，我们知道神是宣教的源头，福音更早是宣教的目的地。而宣教的实现这一个过程有三个元素，就是教会、差会与宣教士。那教会产生宣教士，宣教士组成差会，那教会是差传的这个主体，差派文人力、经济资源、人手资源、祷告支持、关怀支持。教会是中心，为宣教士来祷告的后盾，也是在经费上供应宣教士的来源。那差会是干什么的呢？差会就是宣教机构，它是教会差传的一个助手，它是在行政上管理宣教士的机构，它负责培训、牧养、考评宣教士，以及开拓、拓展宣教的工作。所以教会跟差会是共同使命的两个不同的架构，他们一起成为宣教士的支持跟后盾，共同协力完成神给我们的宣教托付。所以在宣教学里面，教会、差会跟宣教士他们的关系被比作成三股合成的绳子，没有紧密的合作，就不能有效这个有效的来开展宣教。所以一个珍贵的教会的差传模式是这样的：教会差出宣教士，通过差会管理领导进入宣教工厂。那我们的教会北卡华人这个福音基督教会就在这里，这个例子就是今天北卡华人基督福音教会把我差出去，然后我是教会裁判的宣教士，通过裁会 OMF International 他来在行政上对我们进行管理，我们进到非洲散居华人的施工里面，这个先宣教的工厂就是这么一个宣教的模式。这里特别的要强调的是，教会是差传的主体，教会是宣教的主体。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差传的教会。那这里一定会有人就会问，什么是差传的教会？差传的教会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是一本关于差传宣教的书，宣教学的许多观念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谈到差传的教会，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教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哪一个教会？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影响的一个差传的教会，一讲到宣教都用这个教会做例子，叫做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 安提阿教会在教会的初期，在信徒遭受逼迫的时候，是在外邦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不在耶路撒冷，是在外邦所建立的，在安提阿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他在教会的初期的历史上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成为保罗宣教最主要的根据地，也是今天教会拆传宣教的样板。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十九节到三十节，跟接下来的十三章的一到三节来看安提阿的教会作为一个拆传的教会它所具有的特征。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先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好吗？来，开始。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受患难失散的人们都直走到腓尼基和举比怒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举比怒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对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基的西缅、古利奈人路丘与分封之王西利腾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今时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今时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面就讲到安提阿的教会，在整个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整个介绍安提阿教会的经文就谈到这个拆传的教会。其实我们先多一点了解这个背景，是你打开《使徒行传》这本书一看，这个开篇就已经讲到，在一章八节的时候，这些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讲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这些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些经文，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的思想，也是主在教会历史上面这个宣教历史上面的一个计划。你就会看到，在从这些经文开始以后，再往后看，一直到结尾，就看到神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宣教的这个计划。你看，在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圣灵降临，那个时候第一个教会产生，和教会的产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当时在耶路撒冷，通过使徒传讲神的道，主把得救的人不断地加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教会产生之后，接下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大的受到逼迫，信徒就被打散，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就散居到不同的地方去。有意思的是，这些逼迫没有使福音的事工来衰败，相反，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就传到撒玛利亚，进到外邦，神的教会就一个一个的被建立起来。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就是刚才所讲的安提阿的教会，那是在外邦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今天的土耳其的首都，这个地中海的东部 是叙利亚的当时的叙利亚的这个首都，在使徒的时代，当时就有差不多50万人，是当时世界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这个罗马跟亚历山大。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住在那里，因为这个商业很发达，然后交通很方便，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的这个北卡，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这个来这里的这个留学的、做研究的这些人都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就建立了当时的安提阿教会，就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北卡华人基督这个福音基督教会。那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财团的教会，跟我们教会一样是一个财团的教会。从刚才的经文11章19-21节，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作为财团的教会，它的第一个特点，这个我们有第一个特点，就是有热心传道的信徒，有热心传道的信徒。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都很热心，所以在19节的经文里面说，那些因势力反的是遭患难失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这里就讲到有一群因着势力反这一位基督徒，他被逼迫，受逼迫为主殉道以后，这些很多的平信徒也因此受到牵连，他们被打散，他们无家可归，他们又面临很多很多的不幸不如意的事情，他们逃到外面。但是他们逃到外面，他们就像我们都来到这个北卡这个金三角这个学习的区域，在这里工作，这里求生存的时候，面对很多问题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怀疑神的爱，他们在患难中没有怨念尤人，相反，他们让这些艰难困苦甚至逼迫成为一股推动的力量，到处为主传达福音。首先，他们向自己的同胞传，所以大概19节下半节说，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他们向同文化的他们自己的人这个传福音，就像我们向华人传福音。然后接下来第20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就说后来他们除了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传讲福音以外，也向当地的希腊人来传讲，他们也向异回文化的人传讲。就像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人也开始想到印度人、这个美国人还有其他的留学生在你们中间的，他就开始给他们分享福音。我知道很多中国的教会在开始向美国人传福音，他说美国人现在对学中文很感兴趣，那我们就在这教会里面开中文这个查经班，学着学中文的课程，很多美国人就来了，然后让他们学中文的同时，那就可以来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当时这些安提阿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在这种逼迫中间，在这种艰难中间，他们没有想到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是想到要把福音在那个异国他乡把它传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就思想，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不论他遭遇什么样的患难，不论他面临什么样的环境，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人生的答案不是学历，不是地位，不是金钱，世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没有盼望。人如果没有救恩，面临的是地狱的火，是永远的刑罚。所以你的学历再高，你的钱赚得再多，你是身份地位再好，你就是做了人间的王，你可能都没有真正的盼望。那你的答案在哪里？答案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你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完全无罪，他是圣洁的主，但是他成就这个救恩，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他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 所以在使徒行传4:12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不是一个信仰的选择，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所以你要传福音，而且你会看到，你越传福音你越看到自己的蒙恩，你越传福音你越看到自己今天的身份，生的儿女被拯救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顾一切的要在传扬拯救人生命的这个福音的道理。传福音就给他们带来这个祝福。很有意思的是，下面的一些经文里面讲到他们传福音，说这个主与他们同在，21，主与他们同在，新来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讲到传福音让他们经历主的同在，也带来教会的增长，让他们经历主的同在也带来教会的增长。我们做基督徒最喜欢的一个祝福就是主与你同在，对不对？主与你同在，教会要复兴，我们也讲需要主的同在，教会要增长需要主的同在。那什么时候主与我们同在？其实这个经文讲到主与我们同在不是第一次在圣经上出现，你们还记得最早在哪个地方出现主与我们同在？很明显的一些经文，这个主与他们同在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说他同在，他同在是因为我们听他的吩咐履行大使命，我们才经历主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同在，不要忘记主的大使命是他与我们同在的保证，我们履行主的大使命是经历主同在的保证。好，刚才讲到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点是讲到有热心传道的信徒，有热心传道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热心传福音，向同文化异文化的人传，他们经历主的同在，他们也经历教会的复兴，自己的灵命的复兴，也经历这个得救的人增加，教会的增长。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的22-26，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到了那里，他们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全免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拿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这里告诉我们，安提阿的教会有属灵生命的领袖，有属灵生命的领袖，有属灵生命的那些带领的同工。安提阿教会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当时的真正的母会，最老的教会。他们听到在外邦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信了主，然后就差派一个同工，算是比较资深的同工巴拉巴，他到安提阿的教会去做带领，去帮忙。他到了那里，看到许多外邦人归主蒙恩得救，他就什么心里欢喜，心里欢喜。那巴拉巴也知道神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做，千万不要去做英雄，他不是去做英雄，他有资历他有才能，但是他知道神的工作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去做的，需要同工。他就发现了有一个人，是谁？保罗，就是刚才这里写的扫罗，扫罗是他得救之前的名字。那看这个保罗是一个被神所得召，要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工人。 于是巴拉巴就历尽艰辛，在保罗的老家叫做大树这个地方把他找到，然后带到安提阿的教会来。你说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没有 Skype，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巴拉巴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发现同工，知道发现同工，特别是宣教的同工非常之重要，所以他就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我们不可以想象是多么大的代价，这么艰难，也没有任何的交通，根本不用讲飞机，坐汽车都很困难。所以他就找过来来一起来同工。那我们也从刚才的经文里面，从巴拉巴的生命的表现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教会需要有属灵生命的带领同工，属灵生命的带领同工。所以首先就讲到要有这个属灵的品格，要有属灵的品格。二十四节经文里面说巴拉巴是个好人，那他好在哪里？他好在哪里？我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他胸怀开阔，欢喜主赐福的工作。所以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到，巴拉巴看见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带领许多人信主，希望那些人是一些很不起眼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些，你想嘛，这些是逼迫出来的人，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但是他们传福音带了很多人信主。所以巴拉巴看到这些人都是，虽然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们蒙恩被主所使用，有做工的果效。所以这个有身份、有这个知识、有能力的巴拉巴，他的胸怀很开阔，看见主赐福别人的工作，他就怎么样？他圣经上说，他就欢喜，他没有说他就嫉妒，他就讨厌你们这些无名小卒，你们这些人传什么福音？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是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大头目，有资历的长老。没有，他看到这些平信徒传福音有果效，他就很高兴，很高兴，他就欢喜，所以他的胸怀很开阔，欢喜主赐福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就讲他善于教导，劝勉信徒，很久靠主。使徒行传前面就讲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劝慰子，劝慰子，他真的是名副其实。他勉励信徒要很久靠主，立定心志。他知道有许多波折，有许多困难会临到基督徒。他晓得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容易融合，不彼此相爱，所以他继续鼓励他们以爱心来相处，热心为主做见证。所以他善于劝导，来劝导他们，勉励信徒。第三，讲到他被圣灵充满，满有从神来的信心。被圣灵充满，满有从神来的信心。巴拉巴从耶路撒冷向北上是正规的大教会来，虽然知道这个新的教会它的基础很肤浅，但是在这个新的事工上面，他看到了主的恩典，所以他愿意接纳这个事工。他满有信心劝勉众人，继续投入这个宣教的队伍中间。巴拉巴他知道教会的基础不是在传道人的身上，也不只是在哪一个长老知识的身上，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宣教不是建立人的势力范围，而是建立神的国度。因为他们有神的国度的观念，神就赐福这个教会。所以二十四节又说，有许多人归附了主，有许多人归附了主，所以教会又不断的增长扩大。所以这里讲到他们的这个属灵的领袖带来的这个果效的第一个方面，就看到他们首先有属灵的品格。第二，讲到他们这些属灵的领袖的这个身份的时候，讲到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们在教会里所做的工作。你们看，你看巴拉巴他挖空心思，想尽办法，付尽代价，从大树把保罗这个人找出来。他把他找过来干嘛？来跟他一起同工做什么？ 指导教会里面最急迫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有人做，他一个人做不来，需要同工。那什么样的事情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教训。所以他们看到有一点，你看二十六节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教训了许多人。实际上这里讲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强调门训的工作，他们强调门徒训练的工作，这个很重要。其实这个教训许多人，不只是一般性的这个讲课，当然也包括了像我们的教会的主会学的教导，还有小组的这个查经的教导，还有很重要的是你的门徒的训练的课程。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很强调教会的门训工作。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二十六节后半节有一句话你们要特别的留意，他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以前门徒都不叫基督徒的，以前这个他们一讲到基督徒，这个其实是人家对外邦人的讽，对这个基督对信主的人的讽刺。因为你们这些人神叨叨的，就像我们看中国的这些缺胳膊少腿小腿这个 是有问题的，身体病残的，没有收入的这个老太太，大部分是老太太，这个老头子比较少，还是比较少一点啊，这些人才去信主，才去教会，我们怎么会去？所以我们一讲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那些人，就是那些没有收入的、生理病残的那些老太太们，他们去教会的。是原来他们对基督徒，就像我们当时看中国的基督徒一样，有这么一个观念，是对信主的人的一个讽刺。但是因为这些人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他们在言行上有耶稣基督的风范，是基督生命的全真翻版，因此基督徒成为信主的人的一个很荣誉的称号。所以我们现在很得意，可以走到哪个地方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不好意思走到哪个地方就得一讲是基督徒就不好意思，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以这是一个很荣誉的一个称号，基督徒的称号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因为他们做门训以后，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以后，教会对耶稣对信主的人，外面的人对信主的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感谢主的恩典。这个门训是我特别有感慨的事，因为现在很多教会都有感慨，教会怎么要成长，教会怎么要发展，基督徒怎么要有一个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生活，那都在探讨，都在挣扎，都在思考。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因为我们是外邦的教会，跟安提阿教会有共同的特点，不是本地的教会，是外邦的教会，外邦的教会更加困难，面临这个问题。那我在芝加哥也带了一个教会，在我去非洲之前，这个教会我做了差不多三年时间，两年半，将近三年。那这个教会做了37年，他们很有挣扎，很困扰。那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过去的几年我不断地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分享。那其中有一个教会在这个Pittsburgh Oakland 的教会，哎，我一看他们这个教会，在过去的几年我就做他们的这个宣教的财团的讲员，就对这个教会有一些了解，就知道他们有一个很成功的做法，就是带领教会的门徒造就。而在这个教会跟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部分的人是那边的学生学者，所以他们在那里做得非常之好。那我们带他们去的原因是，我带西北教会的长老一定要去有一个学习，是西北教会做了37年，他们很挣扎怎么在教会里面栽培自己的传道人来成长，怎么来发展教会。我看他们教会已经出了好几位传道人是自己教会出来的，所以我们是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这里有一个照片，不知道清楚不清楚。然后就找到他们这几位长老，他们的核心同工，教会的领袖，有他们的牧师，主文牧师，国语的牧师，其实还有一个英文的牧师在给我们照相，还有他们宣教的主席。然后旁边的右边的这三位是我，第一个是我，然后带了两位教会的这个两位长老，西北教会的，来找他们来执行请教。 那给我们讲了一个东西，是我们没想到的。他说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发展是做门徒造就，我们是在请教他们怎么来栽培出来自己的传道人。他给我们一个很惊讶的答案，他说我们栽培自己教会的传道人是副产品，因为我们做门徒造就，教会很多很多人不仅成了传道人，还成了很多宣教士。他说他们自己教会里面已经出来6位宣教士，还栽培了自己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国语的牧师，当然后来他们聘了一个英文的牧师。哇，我们一听真的很受激励，也很感谢主。不过这个没有跟这个有关的人士商量，他给我们讲的另外的一个秘密，他说这是黄长老在那里的时候带我们做起来的。所以今天我没有跟黄长老商量能不能讲，但是感谢主，能要归给主，因为这是从神那里领受，门徒造就真的是很重要，这是我们很感恩的事情呀。回去以后西北的教会就讲看到一点，那我们要扎扎实实从门训开始呀。感谢主的恩典。刚才讲到这个宣差传的教会得两个特征了，已经对吧？第一个是有热心传道的信徒，第二个是有属灵生命的领袖。所以我们的教会感谢主，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的同工们都有这个热心开始，我们好好的下功夫从门徒训练开始呀。接下来就讲到教会差传的教会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有参与宣教的实际行动，有参与宣教的实际行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奉献，金钱的奉献。11章的27节到34节就讲到，当拉西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甲布，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招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保扫罗升到中长老那里。你们知道安提阿的教会的信徒，他们的收入不好，他们不是很富足，就像我们在这里跟加州的教会比，没有他们这么有钱，他们的这个收入都是什么10万、20万、30万一年，我们可能还不到10万一个家庭，也有的有我知道。但是耶路撒冷的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是真的是很没有钱，很贫穷，而且他们是在外面相当于是逃难的，不是来留学的，是逃难。但是他们有主内一家的观念，他们出于爱心，有出于爱心的关怀。当他们知道外地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饥荒，有所缺乏的时候，他们定义招个人的力量，就拿出自己的钱财，而且不是勉强，不是多余的，他们是定义的送到需要的弟兄姐妹的手中。基督的爱借助弟兄姐妹的爱心的行动被彰显出来。其实一个有财团意识的教会，他们参与宣教两个方面，他们要不就是出力，要不就是出钱，或者是又出力又出钱。当然神不是教化子，神不要我们的钱，但是通过我们的奉献让我们来经历他的恩典，通过我们的奉献我们一起在他的事工上面来有份，让我们一起来跟他经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祝福。好，这是第一个方面，讲到这个奉献。第二个是讲到这个祷告，他们有祷告的摆上，祷告的摆上。所以在一开头讲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基的西缅、古利奈人漏求与分封之王西利等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注重祷告，甚至禁食祷告，这里两次都提到禁食祷告跟侍奉是并列的，他们侍奉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侍奉。安提阿的教会用禁食来侍奉主，这是他们的侍奉。他们也因为他们常常亲近主、侍奉主，要主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听到圣灵的声音。 我想到这个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十八世纪有一个很深度影响的基督教的思想家，叫做彭德士。这位牧师他曾经说，他说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组织架构，也不是日新月异的方式方法，乃是被圣灵使用的人，就是经常祷告、大有祷告能力的人。祷告很重要，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的光景，今天我们从哪个地方看教会的光景，看教会的生命，人家要去看，很明显的就是看你的祷告会。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祷告会就能够看到我们个人的属灵的光景，看到我们教会的光景。祷告跟宣教是息息相关的，它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命脉，是宣教的动力。但是今天我们的情况是，我们很忙，忙到一个地步，第一砍掉的就是教会的祷告会，是不是这样？第一砍掉的就是教会的祷告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要看到祷告其实就是侍奉。你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讲到祷告就是侍奉，你个人有祷告，在家里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都祷告，我坐车也祷告，我一边开车一边祷告，很好。但是这是你个人的灵修祷告，作为教会，作为教会的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在这团里的一个成员，你一定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你的侍奉，那个祷告是你个人，你个人的祷告是你个人的灵修，没有错，很重要。但是侍奉你不能不参加，你不能常常自用别人来服侍你，你也要服侍别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他们侍奉主，就是他们用祷告来侍奉的时候，神的祝福。所以祷告是我们生命中间的，是我们服侍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三，就看到他们有差人的行动，差人的行动。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在祷告中间，他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神要他们把教会的两位核心的同工，教会的主力保罗跟巴拉巴这两位差派出去宣教。这个一听到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教会力量还很弱，教会的经济情况稳定，各个方面都很有问题，教会还很缺同工，刚刚好不容易巴拉巴从耶路撒冷过来，后来呢又从大叔找了一个同工过来，然后还刚刚稳定下来，只待了一年多时间，结果又要把他们拆出去，教会又没同工了，教会又是新教会，怎么办？但是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方法想，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们知道如果是神的带领，他们就去听从，所以他们是顺服，顺服神的带领，知道神要他们做的，神自己会来祝福。于是就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讲，他们就安守在他们头上，安守在他们头上。安守是什么意思？安守，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安守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要安守？包括今天你们请这个执事们来为我安守祷告，来裁判，安守表示什么意思？安守就表示联合起来，即这个行动表示安守的人跟被安守的人在灵里是合一的。虽然我们以后肉身会分离，但是灵里面彼此同在，我们彼此承认同有一个意向，一个负担，也就是说被安守的人跟安守的人是一起来工作，一起来宣教，你们去就是我们去，你们传福音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一起来同工。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在这个教会被你们，被北卡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来裁判，我来做这个教会的宣教士，我们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兴旺福音，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愿神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工作，也带领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宣教，神也必定来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今天借着使徒行传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一个差传的教会所具有的特征，有热心传道的弟兄姐妹，有追求属灵的 这个带领的同工，也有参与宣教的实际行动。主，我们知道每个教会都有你大使命的托付，每个属你的儿女都有你宣教的呼召。你肯舍弃自己的儿子叫我们得救，难道我们竟不肯舍弃世上的虚华去参与传扬拯救灵魂的福音吗？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真的是像安提阿教会这样的一个情形。主，你也让我们借助安提阿的教会来看到，今天在这个宣教是你给我们的托付，你把许多没有得救的人带到我们的家门口。主，让我们想到要向同文化异文化的人传，你也让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有许多的中国人还散居在世界各地，甚至在非洲，你要我们在近处远处向他们分享你的救恩。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从现在开始就做出宣教的行动。谢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一个宣教的行动，来一起来裁判，一起来宣教。主，你就让我们继续的努力，我们一起来做成你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财团的教会，成为这个地区，成为北美乃至全世界宣教的一个灯台，成为21世纪的安提阿的教会。谢谢你，愿你借着我们的教会来得到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